牛啊，在这里问天神，结果一卜卦，天神也说这个牛是这个富贵的家的。所以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啊，的确啊，十年河东，十年西啊，莫叫穷人穿破衣啊。说你现在福报很大，这件事情不决定，因为你的福报大是由善业在支持你，但是善业的这个本性是无常我的。你不继续栽培，你就会贫穷。你说我现在非常贫穷，这件事也不决定。你肯栽培，你肯布施，在三宝当中啊，忏悔一障七级之粮，你也可以变成福报很大。你说我这个人啊，智慧浅薄，听佛法都听不懂，这件事也不决定。你不断的能够在佛法中闻思，哦，你会变成智慧有。你今天智慧很高，这件事也不决定，你一懈怠，也会变成愚痴。所以我们讲知一切法因缘生啊，就是一切法都是由因缘出现的啊，你的因缘有变化，你的果报就有变化。所以知道说知因缘所生法，皆系无常无我，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从因缘所生法当中呢，看出了我空的真理，就是一切法是生灭变异，悉为无主的，这当中没有一个独立能够主宰的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决定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人。因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谁也不能去主宰这个命运的本质，只有业力。好，那么这个就是明智即佛。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我们就能够进入到藏教的明智即佛。好，我当然这个明智即佛，这个邪明智啊的意思啊，我维大师的意思呢，闻经达理，断疑生信。你要闻经，要听闻佛法啊，不是说啊，你出家以后两个腿一盘，眼睛一闭啊，就能够想出这个道理啊。你不学习佛法，我看我们想不出因缘所生法皆系无常我，我们想不出这样的道理，想不出来。这个一定是要学习经论的啊，这邪明智啊，这个邪就是学习这个经论里面的明智言说啊。那么这个就是明智即佛的内涵。好，我们再看第三，观恨即佛。那么前面的明智即佛呢，他是学习这个经论的明智啊，这个主要是教的成分多啊，观的成分少。这个观恨即佛呢，他就不是了，依教起观，尽智相应。啊，就是他能够从他的理解的这样的一种教法当中啊，开始去观照真理。那么念念之间呢，能观的智跟所观的道理还能够相应，啊，尽智相应，就是入的观恨即佛。好，我们看本文，观恨即者，一五停心，二别相念，三种相念，外凡之两位。那么藏教的观恨即佛呢，有三个阶位。第一个是五停心的阶位，第二个别相念，第三个总相念啊。这个别相念、总相念都是四念处开出来的啊。那么他们都是属于外凡啊。这个外凡呢，就是心有里外。什么是凡呢？身心有漏，所以这个人是个凡夫，没有断烦恼，而且呢，心有里外。虽然他在极境当中能够跟正理有少分的相应，但是跟境界接触的时候，还是心随境转的，这个道理就失掉了，还是不能够依止道理来思考这件事情，啊，就是容易忘失正念啊，所以他是外凡啊，到了内凡就不同了。内凡的话，跟任何的境界一接触的时候，他那个道理都现前啊。那外凡呢，就是他有时候跟真理相应，但是可以有时候也是不相应，心有里外啊。那么知良位，但是呢，他虽然跟真理不相应，但是他已经是向于真理，他趋向于真理，他已经在积极知良。当然，这个积极知良也包括福德，也包括智慧， 但是从这个本文来看，主要是智慧为主，啊，主要是智慧啊。那么这当中呢，积极有三种的资粮啊，三种智慧资粮。第一个是五停心，第二个别相念，第三种相念。好，先看五停心。五停心者，一多贪众生不净观，二多嗔众生慈悲观，三多善众生属习观，四疑痴众生因缘观，五多障众生念佛观。一此无法为方便调停其心，令堪修炼处，故名停心也。首先，先解释标题啊。这个五呢，就是这个法门的数目有五个法门。这个停呢、啊，就是停止，停止什么呢？停止这一念烦恼的心思啊，就是我们这个烦恼的心思活动太厉害了。那么要直接修这个四念处观呢、啊，是不行的。怎么办呢？先用这五个法门把这个粗重的烦恼停下来，叫做五停心。那么这五停心当中呢，这个第三个多善众生属习观是属于止，是属于禅定的部分，其他的四个都属于观。好，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多贪众生不净观啊。关于这一点，我们看附表第四啊，补充讲表第八面，这个不净观啊。这个多贪众生啊，不净观啊，这个我们十二因缘这个爱取啊，爱取就是贪啊。当然，我们这一念爱取的心的所缘境呢，有各式各样啊，我们也爱取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以正报为主。我们最严重的爱取啊，就是这个男女的色身，这件事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个站在一个治病的角度啊，啊，重则先治啊，所以说呢，要修修不净观来对治我们对于这个色身的爱取啊。那么这当中，我们看这个附表，此中具大乘一章分二：一观自身不净，厌离自身；二观他身不净，厌离他身。那么这个慧眼大师的大乘一章当中的这个不净观呢、啊，有两个。第一个，你观你自己色身不净啊，来对治我们这个自身的爱着啊，使令我们厌离自身啊，来对治我们的身见。其次呢，观他人的色身不净啊，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厌离他身啊，就对治我们的一个男女的贪欲啊，这两个方法啊。那么这个观自身不净呢，这个大乘一章也提出了五点啊。第一个，种子不净；二住处不净；三自体不净；四外相不净；五究竟不净。那么这个不净当中呢，这五个啊，事实上是我们把一个生命啊分成三个阶段来观察啊。我们这个色身 啊就是在这个住胎的时候是一个阶段啊，这个一二是属于住胎的时候，三四呢是指出胎，出了母胎以后，这第五是死亡，死亡的时候在观察啊。那么就是把这个色身啊，把它分成三个阶段来观察啊。先看第一个，种子不净。这个种子啊，就是这个十二因缘里面那个名色味，名色味。说我们这个色身的产生，刚开始的那一个、啊，那一个名色、啊，这个是怎么有的呢？是这个从这个色这方面的、啊、物质来说呢，是父精母血的合，这是一个心伤垢秽的一个父精母血的结合，这个是不净啊，色法的不净。其次呢，我们一念的贪爱心，这能贪的这一念心，这个名也是不净。所以说呢，以不清净的心法跟不清净的色法的合，就产生了名色啊，这是刚开始就是不清净的。所以我们这个从缘起上来说，我们为什么这个身体老是洗不干净，今天洗的，明天又流汗又脏，又创造出很多很多的脏东西，明天洗的，后天又脏了。这之所以会这种情况，就是 因为他刚开始的一个组织的结构就不是清净的东西组织的啊，不管是心法是烦恼的心所，是不清净的，色法父亲母血也不是一个清净的东西啊，所以种子不净。第二个住处不净，那么这个种子它的环境，它在什么环境滋润长大呢？它在这个母亲的生长之下，手掌之上，那么整天的就吸这个母亲的这些血液呀，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虫在一起啊，靠这个溶血的滋润慢慢慢慢长大。所以说它不但是本身的种子不净，它整个成长过程它是在不清净的环境滋润长大的，住处不净。那么住处以后呢，慢慢慢慢十月怀胎就出胎了，出胎以后呢就自体不净。这个自体不净指的是一个内相，内在的相状，说我们把一个人的色身啊，当然这个皮看起来是不错了啊，这层皮啊，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嘴巴啊，把这个皮剥开，把这个肉也剥开，看到这个内脏啊，心肝脾肺肾溶血屎尿汗垢涕泪痰膏啊，36种不净物啊，那么这个自体的不净，这个自体不净啊，这个宗大师说我们的身体啊，用这个四大海水来洗啊，一直洗一直洗洗洗到最后剩下一颗沙还是不清净，就是找不到一个清净的东西，就是怎么洗洗到最后整个身体的那个结构啊，洗到剩下最后一颗沙，这颗沙还是不清净啊，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净物所构成的啊。第四，外相不净，那么这个身体里面的不净它还不是经常在里面啊，经常流出不清净的东西出来啊，我们的这个每天啊排出很多的鼻涕啊汗啊大小便利等等啊，九孔流出不净啊，就是这个制度论上说的啊，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混啊，就是我们这个内相当中有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但是它也不是经常在里面保存的，它就整天啊常流出不止，利用这九个孔啊流出不净物，就像漏囊成混，就像一个皮带装的大小便啊，整天就流出不清的清的东西出来啊，是外相不净啊。第五个究竟不净，那么我们死了以后，那尸骨烂坏那更是不清净的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观我们自己的色身啊，我们可以从这个三个角度，有五个点来观察啊。这个是对治我们的身见啊，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啊，你种种的去庄严它，用好美好的词物来滋润它，但事实上呢，你不管你怎么样去安排去庄严你的色身，它毕竟是不清净的啊。这个不清净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二，观他身不净。那么这个第二个是观他人的色身啊，就是对治爱欲心啊。那么他人的色身当中呢，有九想观啊。第一个就是死想，就观想一个人死亡了啊，死亡了以后，当然这个脸色苍白了啊，憔悴了啊，不能活动了。第二个胀想，那么他死亡以后呢，他身体啊就开始膨胀膨胀膨胀。啊，本来看起来身材很美好的，但是这个美好的身材就破坏掉了，非常的臃肿膨胀。第三个轻衣翔，那么他这个膨胀到一个时候呢，这个身体啊轻，这个地方轻一块，这个地方黑一块，这颜色也就破坏了，本来颜色看起来很美好的红润的，这个颜色就是不好看的，前面是破坏形状，这个是破坏形状，破坏颜色轻黑啊。第四个容烂，那么这个膨胀太厉害的时候，破掉以后呢，就成这个流出脓流出血啊，脓烂响啊。那么第五幻想，那么前面的破裂只是一个表面的皮的破裂，这个时候更进一步，慢慢慢慢啊，连那个身的肉啊都脱落了， 五脏就显现出来，幻想，这个皮肉都脱落，都剥开了，就看到五脏的情况。六，血涂想，那么这个五脏当然就充满了很多的血腥的味道，血液充满这个五脏血涂看起来血肉模糊的样子。七，虫啖想，那么这个血腥味呢，就招感了很多的动物这个野干啊、狼啊、秃鹰啊，吃这个肉这个他咬一口，你咬一口，他咬一口就把这个肉就是在那个地方吃我们这种这个腥臭的肉。八，骨所想，那慢慢把这肉给吃掉了，就剩下一堆白骨剩下一堆白骨一块一块的，这个锁就是中间的关节把它连接起来，看一堆白骨一堆白骨躺在那个地方，血也不可得，肉也不可得，皮也不可得，就是一堆白骨。九，分散想，那么到最后这个白骨的那个骨锁也坏掉了，就支离破碎了头在一个地方，手在一个地方，脚在一个地方，看出来已经不像是个人形，就是一堆的白骨。分散想连这个人的形状都不可得那么这样子呢，我们从这样的一种情况可以知道这个色身它的一种不净，它的一个无常的相貌那么来对视他身的不净那么最后我们有一大师的一个偈颂来做一个总结我念一遍恩爱迷情四大延伸忘有生，融血交相论，错会常无尽，饶你会装精，画囊成混，一旦神离不复堪清净，切莫把未淡的骷髅认作证。那么这当中呢，这个四个偈颂先看前面三个这三个偈颂当中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最初的受身我们在最初受身的时候是色身是怎么来的呢？是恩爱迷情四大延伸忘有生就是一念的贪爱的烦恼然后呢有四大，就是父精母血的这个色法，那么这种染尽染污的色心的和的因缘就有了这个身体了。可见呢，在刚开始这个种子是不清净的那么这个受生的时候就不清净。第二个，在生命在的时候，生死生死当中呢，又分成两段一个是外相，一个内相先看外相，融血交相论，臭秽常无尽。那么我们这个皮肤有时候长这个疮牛脓牛血的很清楚了融血在这个皮肤当中一有的疮以后交相论，或者你就算没有疮你的这个身体的九孔也是臭秽常无尽，经常流出大小便利这个融血交相论，臭秽常无尽我们平常如果我们必要一天到晚妄想打那么重我们观察我们的色身情况能够感觉得出来就是我们看一个很庄严的女众，身材也好，外表也是好但是她上了洗手厕所以后上了大厕所以后她排出的东西还是一样臭秽常无尽。那么她为什么能够排出来呢？这表示它里面有这种东西，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讲融血交相论，臭秽常无尽饶你会装精，画囊成混那么我们这是讲这个内向就是说我们外表用种种的衣服来庄严，来这个精则爱惜，但是毕竟呢是画囊成混这个色身的这种不净的事实是不能掩盖的就像你一个画囊你今天一个皮囊，你把这个外表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嘴巴画得很漂亮，但是外表画得很漂亮，这个皮很漂亮，那里面这个皮囊里面装的是不净物是大小便利这个是不净物，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然后你会装精还是画囊成混那么死了以后呢，一旦神离不复堪清净，就像前面说的死了以后膨胀破裂，种种的溶血 啊，种种的不敬。最后一段节切，切莫把未当的骷髅认作真啊，就是藕益大师劝勉我们了、啊。我们今天所贪爱的东西有很多的，啊、佛法有各式各样的珍宝，啊、有种种的三昧乐、法喜乐，有种种的这个法海的这些法乐，啊，使令我们能够在那个地方啊，趁着大白牛车啊，在法乐当中游玩。但是我们不应该去爱着这个不清净的骷髅，未烂而将烂的骷髅，这是不对的。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啊。这个色身的不清净啊，这个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却贪爱，这表示说呢，我们内心是有颠倒，有颠倒，就像说这个，就像这个蛇啊，蛇看到蛇啊，这个蛇长得实在是好，有七千美。这个猪呢，猪啊，公猪看到母猪也觉得这个猪长得好啊，这个色身啊长得很丰满。这怎么回事呢？就是这种颠倒跟业力有关的，就有业力在里面。你跟他有业力，你看到他就是好。所以我们这个烦恼跟业力是不可分的。啊，所以这个在中经录当中啊，有名大师说啊，说有一只很饿的狗啊，这只狗呢，它就看到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呢是血也没有，肉也没有，就是一个干干什么滋味都没有的骨头，但这个狗的业力啊，它这个颠倒业力啊，去啃这个骨头啊，它就是七啃八啃啊，把它舌头咬破，咬破以后流出这个血，哎呀，这骨头真是美。其实不是，他是吃到自己的血液，这骨头已经不能够给他快乐，因为骨头本身是，这本身是一个没有滋味的东西。如果他本身有滋味，他当然能够提供滋味给你。那么这个骨头本身没有滋味，这个狗怎么会有滋味呢？咬破自己的舌头。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去贪这个男女的色身，亦复如是。这个色身本身不可能给我们快乐，因为它是不清净的，不清净的东西怎么会给我们快乐呢？说我这个感受上有快乐的感受呢，这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就是我们自己那个业力跟烦恼啊，跟这个境界一接触的时候，我们自己想住这种快乐的境界出现，就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就像这个蛇啊，看到蛇啊，它这个行业发现啊，它看到它就是欢喜，这就是烦恼业力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佛陀的意思呢，就是依止这个教理啊，引导我们看到真实相，使令我们从这个颠倒中觉醒过来。那么我们的心开始觉醒过来，心若灭时罪亦亡啊，我们的内心改变了、啊、我们的业力就能够改变了业。所以这个烦恼跟业力是不可以分开的，但是你烦恼改变了，你无始的业力就有变化，业力就有变化。我们一个人啊，讲生命的真相，我们一个人应该活在希望当中，希望当中，这很重要啊。有些人跟我讲说，他我不想修不净观啊，我不想修十念处，这样子讲就表现了一件事，就是你这个人啊没有希望。因为我们今天不修不净观，我们的内心当中不能改变的，就是随业流转，你一点希望都没有。你说我修不净观，我的烦恼还是有，但是你有希望，你开始修，你说你这个人病很重，但是你开始吃药了，这个人有希望，你的生命有希望，你有真上的希望，你的内心不断的在进化当中，你的业力，三界的业力也不断的在脱落。说我一天过一天，我也不想要说什么真善不真善，那就算了啊。你内心当中不真善啊，那么你业力就不能真善啊。所以说我们人要活在希望当中啊，这个修观是很重要，你不能老是让自己明镜不动 你只是让自己暂时安静下来，你这个人没有希望，你很难希望你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一切法因缘生，而这个因缘的关键在你这一念心，你心中的颠倒不调伏，你的生命就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你活在没有希望当中啊。所以我总是觉得我们人要活在希望当中，是的，我有病，但是我愿意吃药，哎，这个人有希望啊。所以佛法的观念就是说啊，对于这个修行人啊，一个佛弟子啊，他还不怕你烦恼重，最怕你不吃药，这件事情佛陀是害怕的，非常怕啊。所以说呢，这个不净观呢，我们要慢慢的啊，一天一天的串习，这个时候我们的烦恼就起码不会那么粗重，实定自己烦恼很薄啊。我们想这个待业往生啊，临终的正念啊，起码让你的烦恼淡薄，不敢说完全断，实定它薄啊，这个是基础的工作。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啊，休息十分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讲第三，多善众生属习观。那么有些人的心思很散乱，他很难能够去集中他的精神在他的所缘境上，一下子就忘失所缘，就心就跑出去，这个心啊摄不住，这怎么办呢？属习惯。这个就想到修止的一个方法。这个修止啊，在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什么他品啊，他说这个修止有三个内涵。第一个呢，善取所缘境的相貌；第二个，心以所缘专一安住；第三，心以所缘相续安住。啊，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那么我们想要训练自己的禅定的心事啊，第一个，你要能够善取所缘境的相貌，就是你要先设定你的所缘境啊。那么一般来说，这个属习啊，就是以这个习啊，这个出入习当所观境啊。那净土法门它是以佛号这个声音当所观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内心呢，要能够取得所缘境的相貌。比如说念佛来说啊，一句弥陀念诵听啊，这个佛号呢有三个次第啊，念从心起啊，从这一念的信愿的皈依的心升起，然后身从口出，这个时候嘴巴的震动啊，创造了一个声音，音从而入，就把这个声音听回去，这样子呢叫做善取所缘境的相貌。你这一念心呢，这个取到的这个佛号的声音，你这一念心跟佛号接触了，这第一个。因为你这个修这个禅定啊，你都所缘境都没有取到，不能叫禅定的啊。这第一个，内心当中要取到所缘境的相貌啊，就是念诵听。取到所缘境相貌以后干什么事呢？心里所缘专一安住，这个时候要把六根都摄起来，都摄六根啊，专注的去注意你的所缘境啊，就像这个猫啊去抓这个老鼠啊，他两个眼睛瞪着老鼠看啊，那个专注啊，都摄六根精念相聚啊，都摄六根啊，心里所缘专一安住。其次呢，心里所缘要能够相续安住，就是你在专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昏沉掉局的烦恼活动，你要对治，使令这个专注的情况能够相续，所谓的净念相聚。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修禅定的三个原则啊。那么这样子能够慢慢慢慢使令我们的心啊，不是那么的粗啊。这是这个禅定的，我们的止修得好啊，这个人看起来啊极静条罗，这个极静条罗很重要啊。你止修得好啊，你修观了占很大的便宜啊。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修行人呢，不要使令自己的心是太粗重、太刚强，这都不是一个修行的好条件啊。就是一个修行人啊，你看起来啊，这个人啊，身心调柔，身心极静啊。那么当然，这个当中就是内心有止的功德啊。再看第二，多嗔众生慈悲观啊，就是我们这个人脾气很大，动不动就发脾气，对众生发不起，怎么办呢？修慈悲观啊。关于这一点，我们看附表第五啊。那么慈悲观。这个慈悲观在大乘法门当中呢，倒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把这个慈悲观呢，我们根据这个阿底峡尊者的七重因果加以简略的解释。先看第一段的说明：此中依阿底峡尊者所传七重因果法教修，如菩提道次第列论云：七因果者，为圆满佛果从菩提心生，彼心从真上意乐生，意乐从大悲生。大悲从慈生，慈从报恩心生，报恩从念恩生，念恩从知母生，如是次第，说为七也。那么这以下的这个传承呢，我们根据这个黄教宗喀巴大师的上师阿底峡尊者啊，他所传承的七重因果法。那这当中呢，在菩提道次第列论的记载说，解释这个七重因果。这个因果呢，这个地方我们先看第一种啊，圆满佛果，这个是讲果。为什么有圆满佛果出现呢？从菩提心生，这个菩提心是一个因啊，这是第一重因果。有菩提心才能够有圆满的佛果啊，这是第一重因果。那么为什么会有菩提心呢？从真上意乐生，这第二重。为什么有真上意乐呢？有大悲生。为什么有大悲呢？是从慈生。为什么会有慈心出现呢？就报恩的心生起。为什么有报恩心呢？从念恩的心升起啊。那么念恩为什么能够念恩呢？从知母生啊。所以这样子的辗转呢，就有七重的因果啊，就是这个前前引申后后，叫做七重因果啊。那么这是解释这个标题啊。那么这以下我们看这个七重因果的修行法门，那么它的方法呢有两大部分。那么第一个是前方便，第二个是正修。先看前方便，一诸有情修平等心，平等舍心。我们先把这个文念一遍。列论云：其中若不先断除对一类有情起贪，即对一类有情起嗔之分类，而修平等心者，则任应升起慈悲，仍有劣别；若言疑无劣，则不能升起，故当先修平等舍心也。那么说这个七重因果啊，我们就直接修七重因果，干嘛要修平等舍心呢？说啊，你不修平等舍啊，就直接修知母念恩报恩啊，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呢？说你这样的一个慈悲心啊，你只能够跟你有缘的众生升起慈悲心，对于跟你没有缘的或者恶因缘的，你的慈悲心不能升起，就是你本身的心不平等。讲一个譬喻，说呢，我要种树，我要种树呢，不能马上种树，要把这个地啊先犁平，高高低低啊，先把它犁平，才能种树的啊。那么这个平地平了以后才能种树啊。那么我们修七重因果的慈悲观也是这样，你要先把的心这个不平等的心调伏，这个时候你才能够面对一切有情修慈悲观。所以说呢，这列论就说了，其中若不先断除，假设我们不断除对一的有情起贪啊，对有情对有缘的众生看到他你就欢喜啊，也讲不出个什么道理出来啊，这过去有结善因缘，看到他就欢喜。有一种众生呢起嗔，我一看到你我就不欢喜，说为什么这个事情讲不出来，就是恶因缘。那么这种情况，假设这种情况我们不断除啊，不修平等心来断除啊，那么我们直接修慈悲观呢，这样子的慈悲心仍有劣别，还是有特定的对象啊。那么我们假设去攀缘这种没有善因缘的这个众生，我们慈悲观就升不起来啊。那么这样的慈悲心呢， 就是不圆满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修平等舍心。这个平等舍心呢、啊，这个地方是讲出它的一个理由，没有说它的方法。这个平等舍心的修法就是说啊，说这个一切法是因缘生，说我看到他欢喜啊，为什么会看到他欢喜呢？这不是上帝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是有因缘的啊，那么我过去觉得善因缘，但是这件事情不决定，说这个善冤家这个因缘一变化一和解以后就变成亲属，亲属也不决定，一言不合啊又转成冤家的啊，所以说呢这一切的法都因缘生啊，就是不决定，所以说呢从一切法因缘生不决定性当中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种对于亲属的贪爱，对于冤家的怨恨，把它给调平了，因为这些事都不决定的，都是因缘安立的，因缘有变化，这件事情就会有变化啊。所以说呢，从这个一切法因缘生不决定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内心当中的这种不平等的情况先把它铲平啊，这是第一个啊，这个修持悲观的前方便。好，再看这个正式修持悲观啊，修习七种因果。那么这个七种因果我们分成三个阶段，先看第一个，先修业义之相。这个业之相有三个啊，知母念恩报恩。这个业义之相啊，就是说啊，对一切友情要升起一种真爱的心。说我就修直接修慈悲观，为什么要有一种业义之相呢？我们凡夫的心情啊，这个有一个自我的人啊，总是觉得啊，我的生命当中啊，我要离苦得乐，但众生离不离苦得乐跟我没关系，因为众生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这个业义之相就是说，众生跟你很有关系，那么你跟他的关系如此的密切，这个时候你对他修慈悲观以后，这个慈悲观才能够坚固猛力。假设你不修又业义之相，直接修慈悲观，你这个慈悲观是很脆弱的，因为你们两个根本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勉强修慈悲观，这个慈悲观不坚固。所以说呢，你一定要能够把你跟众生的关系，这个关系把它建立起来。你跟众生是什么关系呢？啊，这一下说明啊，你跟众生的关系是知母。说我们今天呢、啊，在观察这个众生啊，我们应该把眼界扩大，看到无量的生命。说我们在这个友情流转当中啊，我们不是今生才有生命，我们还有前生，还有前生，还有无量无边的前生。那么每一个生命都一定要有一个母亲的啊，有一个母亲来生育我，养育我。那么这样子讲呢，在无量无边的流转当中，每一个友情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换句话说，从今生的角度来说，他的果报体改变了，可能我看到他也不认识他，我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啊、但是你曾经是我的母亲，这个事实是不能够因为果报改变而有变化的。就是说你今生我已经不认识你了，但是你过去曾经做过我母亲的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啊。就是一切的友情啊，包括天上的鸟，包括现在的蚂蚁，现在我们眼睛看起来谁也不认识谁，但是过去生都是我的，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啊，这叫知母。那么知母以后干什么呢？念恩，我们开始忆念他过去做我母亲以后对我的恩惠啊，哀哀父母生我其劳啊。那么他做我母亲的时候，十月的怀胎，十月的这样的一种战战兢兢的、啊来保护我啊，生出来以后呢，种种的照顾啊，就是我们要意念他 在生育我养育我如此的辛苦，如此的不容易，念他的恩，念他的恩以后要干什么？要报恩，我应该要报答他，我要想尽我能够做的去报答他过去对我的曾经的这一段恩。那么叶医师像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透过知母念恩报恩啊，我们在一切友情当中呢，就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是一个母子的关系的。原来我们跟一切众生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我们每一个受生都要靠这个众生的生育养育才能够成长，所以这样子呢，我们这个时候对众生呢有一种感恩的心情就升起了。有感恩的心情升起以后还要干什么呢？引生慈悲心量啊，这个时候有慈心悲心增上意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既然一切友情都曾经是我的母亲，那么我们对一切的友情应该采取两个重要的行动。第一个慈心，他没有快乐我要送给他快乐啊，我今天做了一堂功课有了功德，我把这个功德送给他，希望他得这个功德的加持啊，得到种种的世间的娱乐、三昧的涅槃的。啊，你没有快乐，我给你快乐，啊，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友情。第二个行动，悲心拔苦，他身心有很多的痛苦，啊，我以这个修行的功德把这个苦拔除，啊，当然主要的是拔这个生死流转的苦，这是根本的，啊，那么透过我们对前面的知母念恩报恩以后呢，我们开始对众生采取两个重要的行动。第一个慈者以乐，第二个悲者拔苦。那么这个慈悲心升起以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件事，就增上意乐。这个增上意乐呢，这个增上就是一个很强大势力的意乐。你对于这个对众生的拔苦以乐的心啊，这个势力非常的强大，啊，这个增上意乐呢，广论当中讲出一个譬喻啊，说有一个大富长者，这个商人啊，有一个商人有一个独生子，那么这个独生子啊，一天不小心啊，掉到粪坑去了，掉到粪坑去以后啊，粪坑很臭秽啊，很痛苦啊。那么很多的路人啊，就围观啊，也是有一点慈悲心啊，也指指点点，哎呀，这个小孩实在太可怜。但是没有人愿意下去救他，因为这个粪坑如此的臭秽。但大家都是有慈悲心，这个小孩子真可怜啊，掉下粪坑去了。那么有人就报告了这个商主了，商主一过来一看，看到这个自己心爱的儿子掉到粪坑去啊，什么话都不讲，也不动其他的念头，马上跳下去就把儿子给救起来。这个增上意的就是说呢，虽然这个诸天啊，大梵天王在这个三昧当中呢，他也有慈悲喜舍的心，